大家好，我是长春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的邢伟平，今天跟大家呢共同学习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就两法与原条例变化情况及纳税人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政策解读。大家知道2020年8月11日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至此，我国现行的18个税种，目前全国人大已经颁布了11个，占已公布税法占全部税法的66%。新法的执行时间是2021年的9月1日。契税法的主要变化，新契税法共设16条，与原契税暂行条例相比增加了一条。契税法的立税原则是在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的基础上，对减免税、申报缴纳时间等进行了完善和优化，提升了纳税便捷度。具体变化呢，一共是四个。一是拓展了税收的优惠政策，契税法基本延续了契税暂行条例细则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还增加了其他税收优惠政策。新法的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契税。这六款内容呢，第一款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军事设施的。这一款呢是政策平移，没有新的变化，这里不做解读。第二至第六款是现行优惠政策，也就是现行的规范文件平移上升为法律。你比如说第二款，非盈利性的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助啊，这一款是免征契税。它是讲财税201976号文的相关优惠政策平移到了这个法律。第三款和第六款是原细则第15条的相关规定，我这里呢也不做解读。第四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此款是讲财税2014的第四号文件进行了平移，也就是说夫妻关系存续之间期间夫妻之间权属变更啊，无论是比例多少，变换为哪一方均免征契税。第五款，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受土地房屋权属啊，这一条规定呢是原来未列举项目，属于不征税内容，这次呢拿到了免税范围。所以说这六条规定啊，这六款规定是新增的免税内容。 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是授予各省确定契税差别税率的权限，啊，授予各省确定差别税率的权限。新税法第三条规定，契税的税率为3%至5%。前款规定的免征或者减征契税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按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对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住房的权属转移确定差别税率。那么就这两个自然段来说，国家已经将契税的税率确定权和住房税率的确定权下放到各省，啊，下放到各省。我省在接到新税法之后，已经开始了相应的政策调整。你比如说，啊，今年的年初，省政府已经按此条规定，提请省人大对非住宅税率，啊，由于现行的5%调整为3%，报提请省人大批准，啊，有望于9月1日执行。这是非住宅。住宅呢，去年的8月11号，新税法出台后，网监就提出了，啊，网监公众就表达了上调税率的忧虑。8月13号，总局12366，啊，仅隔了2天，专家呢就进行了解读，指出契税上调是误读，啊，契税上调是误读，理由有两个：一，新税法出台与现行的优惠政策并不矛盾，啊，因为现在咱们执行的税率也是3%到5%，啊，现在的条例和细则也是3%嘛，新法呢也是3%和5%。第二，省有权确定差别税率的权利。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三条，啊，新法的第三条，各省有确定差别税率的权利。那么国家现在的宏观政策，啊，六保六稳，还有减税降费、疫情的影响，那么我省的那执行的这个住宅呀，普通标准住宅1.5%，啊，1.5%、2%的这个税率呢，啊，经人大确定，啊，有望在9月1日之后执行，所以大家呢要打消对税率增加的这种忧虑，啊，忧虑。三是简化了纳税申报方式。简化了纳税申报方式。契税法的第十条规定，纳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纳契税。啊，也就是说，纳税人你在办理证照之前缴税就可以了。啊，大家知道，啊，原条例和细则对契税的申报是分两个步骤，一是纳税人申报，二是税务机关确定缴库期限。往往由于纳税人不了解税收政策，申报晚了，啊，出现了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的情况。那么这次新条例、新法的出台，解决了这一困惑，啊，也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促进了税法遵从度，同时也降低了我们税务机关的 执法风险，提高了政策的征管的效率啊。所以说这条的这个税改是比较经典的，也是一个双赢的条款。第四是契税法还增加了退税的规定啊，增加了退税的规定啊，这个网民呢关注度也比较高。为保护纳税人的权益，契税法第十二条规定，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前，权属转移合同性质的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被解除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办理。那么此款呢是一项优惠政策，那么执行的时候呢有两个点需要注意。一啊，退税的前提必须是办证前，也就是说办理权属登记前可以提出，办证后咱们就不能办理退税，即使你条件符合啊，办证后也不是，这是法律规定。第二个呢需要注意的是合同性质的凭证啊，因为大家在执行过程中啊，我们在日常管理中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大家理解什么是合同性质凭证，怎么掌握？那么合同性质的凭证是指具有合同效力的，也就是说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要素，比如说当事人啊，就是当事双方，当事人有当事人有标的物，有价款，有结算方式和法律责任的，有具有这些合同要素的凭证也视为合同性质啊。所以这一类的凭证呢都应该贴画，这个呢在执行中呢大家需要注意啊，需要注意。新契税法对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纳税地点等其他税数要素并未做调整，以上是契税法的主要变化。下面我再简要介绍一下城市维护建设税的主要税法的主要变化。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共设11条，与原城建税条例相比增加了一条。城建税立法的原则是平移了现行的税收政策要素，对部分条款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城建税法取消了税款专项用途的规定啊，取消了税款专项用途的规定啊。随着预算制度的不断深化，自2016年起，城建税收入已由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不再指定专项用途，同时考虑税收分配和使用属于财政体制和预算管理问题，一般不在税法中规定。因此新城建税法不再规定城建税专项用途，将原条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条进行了删除。二是城建税法增加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涉及城建税的相关规定，为避免增加留抵退税对企业的负担，新税法第二条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应当按照规定扣除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也就是说将201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税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80号 优惠政策平移上升为法律。那么此条呢，在执行中大家要注意，什么是期末留抵退税？啊，期末留抵呢，是指本期进项税额大于本期销项税额的差，啊，就是进项税大于销项税，这个差呢，现在国家的为鼓励企业发展，啊，支持企业呢，这个节约资金，那么呢，允许给企业退税了。啊，可以企业退税，那么这个退税额在计征城建税的时候，可以在计税依据中进行留抵，也就是扣除，啊，扣除。新税法对纳税人征税范围、税率、纳税地点等税收要素并未做调整，以上是城建税的主要变化。本次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